我们现在要进入下一个主题，教会论。我们要分六讲，今天先谈几个关于教会很重要的概念。首先提到教会的基本含义。教会这个字在希腊文叫 Ecclesia，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呼召或者是招出来。这个字在当时是指罗马公民，他们被招聚在一起开会，就是这 Ecclesia 这个字，公民大会。罗马帝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罗马公民。罗马公民有正式的身份，也有比较多的福利跟权益。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民有时候也被招聚在一起。在新约里面呢， Ecclesia 这个字是在讲神的选民，概念已经扩大了，不像旧约只在讲这些以色列人。新约里面神的选民，神的国度已经扩大到外邦人了。所以我们这些所有信主的人，无论大群或小群，当神的羊、神的百姓被召聚在一起，或者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就是教会了。接下来我们提到教会的五个记号。圣经常常用一些记号，用一些象征来解释一些重要的概念。关于教会这个概念，圣经提到很多的记号，其中五个最重要的，我们现在要一个一个来看一下。第一个记号就是神的家，提前三章十五节，保罗说，我指望快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给提摩太，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诉他，如果保罗时间上单言了，提摩太就可以先照顾教会。照顾教会或带领教会一些重要的原则，在神的家里面当怎么行，他就写提摩太前后书来告诉提摩太。所以这里教会形容为神的家，当然家长就是神，我们就是兄弟姐妹。另外第二个概念更亲密了，教会被形容为蒙拣选的妻子。我们来看两节经文，约翰二书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这个做长老的就是讲约翰二书的作者使徒约翰，他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在讲教会。这里用夫妻做比喻了，基督是丈夫，教会是妻子。关于这个还有一节很重要的，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四节到三十二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保罗对夫妻的勉励，同时也是指着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他提到教会怎么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做丈夫了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干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成为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跳到32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用夫妻做比喻，基督是丈夫，教会是妻子。那么这里提到教会应该怎样呢？要顺服基督，要洁净，保持圣洁，没有瑕疵。那么基督怎么爱妻子呢？为教会舍己，然后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干净。这是在讲基督所讲的道，像水一样有洁净的效果，把我们这些教会的成员，就是每个基督徒洗干净了，可以献给他自己。所以这个比喻里面，基督跟教会两面都谈了，基督做了什么，教会应该怎样。这用夫妻来做比喻，妻子就成为教会的记号，还被称为蒙拣选的妻子。第三个记号就是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一章二十四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 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亏欠。这边提到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跟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呢？基督就是这个身体的头，我们都要一起来听头的指挥，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头，身体离开这个头就变成尸体了。哪一个教会没有尊主为大，以基督为元首为领导，他必然会问题重生，死气沉沉。只有人的作为，没有神的作为。第四个记号，我们看提前三章十五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家，后面还有另外一个记号，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教会应该持守真理，维护真理，不容许异端邪说，也不容许似是而非的道理来混淆了神的启示，把基督徒带到错误的道路上去。所以教会的教导要非常的纯正，真理的坚持要非常的稳固。第五个记号呢，就是灯台。我们看启示录一章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这是在描写教会要像灯台一样，教会就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光辉。所以维持圣洁，维持神的同在，彰显神的荣耀，也是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号。那反过来说，如果教会不圣洁，这个光就昏暗了，就没有见证。接下来我们要提到另外一个教会的含义，就是教会的一与多。教会是单数还是多数的呢？其实这两个都对，教会可以是单数的，有时候只指某一个教会，有时候是指一区的教会，例如哥林多的教会，那不是只有一个了，哥林多地区其实有很多教会，哥林多教会、罗马教会、加拉太教会等等。有时候讲更大的范围，不是一个点而已，不是一个区而已，是讲整体。例如提前三章十五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家，永生神的教会，单数的一个而已，全世界普世的教会就是一个教会，所以也可以指这个全体的神的儿女的这个总和。当然如果讲更广的话，也包括古往今来，甚至也包括旧约和新约所有信主的人。可是有时候也可以说是复数的，某某人家里的教会，另外一个人家里的教会，这个地区的教会，那个地区的教会，或者有另外的宗派，哇，许许多多，这就多数了。所以单数多数都对，简单的说，所有神的儿女在一起就是教会了。我们讲第四个概念，就提到有形跟无形，可能是一个教堂，也可能是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这也是有形的。无形的呢，有时候上帝讲到教会的时候，是讲这个普世的全体的教会，这个你已经找不到它的形状了，因为普世的教会并没有集合在一起可以拍一张很大很大的团体照。例如使徒行传五章十到十一节，这里有一对夫妻亚拿尼亚同心合意来欺骗使徒，受到很严厉的处罚，两个都死了，就被抬出去了。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惧怕。那所有的基督徒是在耶路撒冷，全体的基督徒，这就是一个无形的教会。所以关于教会这有形无形的也都是对的。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教会的五大特性。首先提到的是圣洁性，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教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是跟出埃及记十九章四到六节很像的，提到上帝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归给他，叫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本来在出埃及记只讲这两点， 可是到了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却变成我们很熟悉的这四句，很显然的就是跟这个世俗有分别了，成为圣洁的国度，而且我们去宣扬上帝如何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所以这个是圣洁性把我们召出来，像以弗所书五章二六二十节所讲的，神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干净成为圣洁。我们看出来几句彼得前书以弗所书其实都强调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分别为圣，从这世界被召出来，分别出来过圣洁的圣活，教会活出神的圣洁。第二就是合一性，我们先看以弗所四章三到六节，基督徒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个一强调合一，我们一信主已经有圣灵所赐合一的心，可是我们还要竭力去保守这样一个合一的本能，要彼此用和平互相联络，让我们越来越合一。就像我们以前提到林前十二章，每一个肢体并不是分门别类，而是互相照顾的，我们是甘苦与共的，这也是强调合一性。同样用这个身体做比喻，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三到五节，神让我们在一个身子上有好些不同的肢体，用处虽然不一样，可是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所以这在强调合一性。第三个叫做配搭性，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身体不同的器官是互相做肢体。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配搭最重要就是基督居首位，他是头，我们共同的头。我们跳到以弗所四章十五到十六节，我们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也就是我们不同的肢体都各按其职，有不同的功用，互相来帮助，那我们的整个身体都会增长，我们自己也会在爱中被建立起来。这都是在谈的是彼此配搭。第四要谈到的是普世性，马太二十四章十四节提到的千国福音要传遍天下，所有有人住的地方。另外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族群。那么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提到，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就是到最偏僻最偏远的地方了，各处各民各方都在表达教会是普世性的。第五个要提到的就是见证性，教会就是基督的见证人。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教会应该怎样呢？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变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让我们显在这个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这个就是见证性，跟这个世界的表现是相反的。以弗所书三章八到十节也是这样讲，要让众人明白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借着教会，连天上执政掌权的这些灵界的天使也都可以知道神百般的智慧。所以我们不但向世人做见证，教会在这个世界是见证，在整个灵界也是做见证。我们要继续来谈到教会诞生的背景，首先提到圣经背景，教会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其实旧约就有预言了。例如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上帝跟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所以神的选民不是只有以色列国，是要借着亚伯拉罕，然后要让万国得福，第万族得福的。创世纪已经告诉我们，教会是普世性的了，而这个旧约并没有达成， 在新约就借着教会达成了。那约珥书二章二十三节，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来不是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所以这里提到，不是只有以色列民，其他的民族也要称为神的百姓，神也要称为他们的神。不要那么狭隘的只以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旧约已经预告，将来其他的民族也要成为神的选民。教会的诞生也是在成就福音书的使命。我们很熟悉这个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就是教会主要的任务。所以福音书这样的大使命是借着教会来完成的。路加福音24章47节也这样讲，我们要奉神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万邦。这个就是福音书的使命借着教会来完成。圣经的背景谈到第三点，就是延续使徒行传的事工。使徒行传第一章就提到，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而使徒行传最后一章呢，保罗在自己租的房子里面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提到保罗在罗马的情况就停在这里，这有一种没有结束的感觉。实际上这也是在暗示着宣教的事工并不是在使徒行传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结束了，他反而说没有禁止，意思就是说不是到此为止，是由后来的教会继续就把它扩散到全世界。所以这是在延续使徒行传的事工，由教会来继续完成。接下来我们提到教会诞生的政治背景。第一就是太平盛世，从主前27年到主后180年，大约有200年被称为罗马太平，就是因为那段时间是罗马帝国相对的最稳定的一段时期，使徒才能够利用这一段时期，包括使徒之后，也就是所谓后使徒时期，才能够到处在罗马世界，在地中海的四周围传福音，才能够这样顺利的传开。第二个政治背景就是语文方面畅通，那时候很多知识分子懂希腊文，而新约圣经呢就是用希腊文写的，旧约也已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了，也就是所谓的74译本，都很有利于福音的传播。第三个背景就是交通便利，我们都听过条条大路通罗马，实际上这是2000年前的一个实际的情况，罗马为中心，然后四通八达，所以在很多地方都有罗马公路，使徒就利用这样的系统，后来传福音的众基督徒就利用这样的系统，就把福音传遍了地中海的四周围。这个都是很好的政治背景，有利于教会的发展。接下来我们要提到信仰背景，首先提到的就是宗教自由。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太大，没有办法从中央管到每一个地方，在各地有当地的长老们或当地的执政者，有相当的权柄可以做管理，而各地的宗教呢也是受到尊重的，使徒才可以到处去传扬基督。第二就是民间信仰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势力了。2000年前罗马太平，太平是好事情，但也有危机，日子好过的时候道德上是很松散的，民间信仰也跟着社会的堕落一起堕落。第三个信仰的背景就是犹太教已经深入罗马世界了，当犹太人在主前500年左右先后亡国了，多数的犹太人已经不敢再去拜偶像，他们专心敬拜上帝，遵守摩西的律法，已经显得比民间信仰更高级了，所以有一些外邦人也转信犹太教。罗马世界很多地方已经有外邦人来到犹太教的会堂了，保罗宣教旅行的过程也常常就先到犹太会堂里面去传福音的。接下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教会扩展的步骤。第一就是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 我们很多人以为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如果只讲这一句那就没头没尾了。这个大使命颁布下来，不但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其实十九节说你们要去之前，十八节就说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所以这个上文就是因为靠主的权柄我们就可以去了，下文呢就是第二十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我们不但去使万民做门徒，怎么做门徒呢？不但是信耶稣而已，而且是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所以大使命颁布下来，教会就开始执行了。然后教会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就诞生了，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那一天门徒就增加了3000人，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所以大使命颁布以后过不久，五旬节教会就诞生了，一开始就好几千人。第三个步骤就是犹太教的逼迫来了。犹太教的这些领袖在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就面对很现实的抉择，他们要承认拿撒勒人的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或者他们要继续被他们的成见所束缚。他们想象中的弥赛亚是政治性的，可能是很尊贵的君王啊，所以有很多人被自己的成见所蒙蔽啊，不愿意接受耶稣。当在会堂里面有越来越多人信耶稣的时候，这一些犹太教的领袖如果他们不转向耶稣接受耶稣的话，他们就变成逼迫者，而这样的逼迫是促进教会发展的。例如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一到三节，使徒对百姓在说话的时候呢，祭司长、守殿官、撒都该人都来了，拿住使徒啊，而且把他们拘押到第二天。你看逼迫来了。第七章就是斯提凡殉道了，听起来是个大悲剧，可是跳到七章的后面，然后就衔接八章的第一节。当斯提凡被害以后，从那一天起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就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各处了。这基督徒在这个之前五旬节开始，他们已经密集的受装备了，受了很好的训练，所以当大逼迫来他们分散的时候，他们不是一灭了，反而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把福音扩散到许多的地方。所以这个逼迫本来是要消灭基督教，可是却让基督徒扩散到更多的地方。第四就是向外邦宣教的意象。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章还有十一章，彼得见异象，然后向大力军官哥尼流传福音，很好的效果。所以这是进一步的把范围扩大了，原来在耶路撒冷，然后在撒玛利亚，那进一步也向外邦人宣教了。第五个步骤，保罗、巴拉巴从使徒行传十三章开始被差派出去做布道旅行。第一次布道旅行主要是去塞浦路斯，然后我们知道有第二次旅行、第三次旅行，后来把范围扩得很开很大。保罗罗马书十五章说他已经来到了以利里谷了，已经靠近罗马了，而且他还要罗马教会支持他去西班牙，所以正式的差派以后产生了大规模的往远方宣教的运动。然后第六步是罗马政府的迫害，实际上这个迫害很多人殉道，而这个殉道并没有把其他的基督徒或教会都吓坏以后不敢传福音的，不是的，反而这些殉道激励了更多的基督徒、更多的教会勇敢起来宣教，前仆后继继续推动大使命。殉道者的血就是福音的种子，撒遍了罗马帝国。基督徒在迫害中还是坚持信仰，临死不屈，这就成为罗马世界的大新闻了。甚至以妇人跟小孩被送到竞技场，面对那死亡的威胁，他们还可以从容地唱着诗歌，慷慨赴义。这些场面也在罗马世界就成为非常震撼的，基督徒的勇气实际上也是让基督徒成为很有名气，知名度很高。当基督徒各处去宣教的时候，很多人早就知道这个基督徒是宁死不屈的， 这些艰难也让基督徒美好的见证深深地刻在许多罗马帝国人民的心中，福音扩得更广。最后第七步提到的是教会观念的扩展。原来神的选民是民族性的，就是以色列民，可是现在变成普世性的万国万民。原来以色列人所期待的这个弥赛亚是比较是一个地上的国，以色列国的复兴，可是神却把它扩大，借着教会变成天上的国。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不只是以色列所期待那个复国而已，其实耶稣的国今天还继续在发展，所以这是一个超越天跟地之间的那个阻隔了。已经升天的耶稣超越空间的国度，天地都在他的范围，所以在天上掌权的基督借着在地上忠于他的人继续扩展他的国，所以这个教会的观念就这样被扩展了。